今天我要诵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1到52节，请会众翻开后听我来念。《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1节，每年逾越节，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时，他们按着节期的惯例照常上去。过完了节，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却不知道，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当中间走了一天，就在亲戚和熟人中找他，没有找到，就转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三间，才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有听见他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父母见了，非常惊奇。他母亲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看，你父亲和我都很担心的在找你呢。他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但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把时间交给神的仆人潘颂恩博士。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们不配，但是我们却领受了。正如先前我们在读小李问他的20题的时候，我们被提醒了，恩典就是如此的宝贵，如此白白赐给了我们，并且主，你召集我们，你吩咐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就怜悯我们，让我们早晨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就施恩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听主你话语的宣讲的时候，求你帮助讲的听的是我们同盟益处。主啊，求你就使我们能够对主你话语更深的认识，使到我们的心越发的切慕。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你们怎么懂一样东西是真的？如果我跟人讲说这是一只动物，你怎么懂这个动物是真的还是假的？哦，你会说，传道，你怎么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动物不是都是真的吗？对不对？啊，如果我给你看一个动物，它看起来很真，可是你发现你看了五天之后它都没有动，请问是真的吗？哦，不是哦，对不对？你知道说正常动物都会动，对不对？啊，如果我给你看一只很小很小的仓鼠，仓鼠是 hamster 哦，小小只的，可是你看了一年之后它都没有长大到，你说它是真的吗？哦，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真，那个人做的多么像，它都不是真的。我们能够从一个东西的成长当中，我们了解到它的真实性。就比如说旁边这堆花是真的吗？你每个礼拜来看的时候好像都一样的哦。我们晓得如果花很小的话，你看每个礼拜看它稍微长一点点，或者是一个月后你看它长得比较大，你知道它是真的，因为它有成长的过程。怎么知道一颗种子是真的吗？你埋在土里面看它会不会长出来咯？啊，会长出嫩芽，你知道说哦，应该是真的种子，它会逐渐的成长。如果今天我跟你说有一个人，他一出生的时候很老，然后他每过一年越来越年轻，请问是真的假的？假的哦。什么是真的？你看牧师就知道什么是真的。啊，牧师今天生日， 哇，你看这上帝如何的恩待他，他一年一年的上帝加添智慧给他来牧羊，你就发现说，哦，今天是牧师成长，感恩啊，我们晓得，我们看见牧师的成长，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要看待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成长。我们就要看待是主耶稣的成长。我们的经文呢，主要焦点会放在第41到52节当中。我们会看见的就是主耶稣他并不是一个超级婴孩哦。怎么说呢？他不是母亲一生他出来，他马上就从马槽里跳出来开始乱跑啊，或者开始说话。哇，有时你读神话故事的时候啊，对不对？哇，他们说这个是什么什么转世啊，什么之类的。哇，他一出来他就很会，什么都会做了。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出生的时候，他就跟婴孩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也没有成长得非常快，比如说原本只是婴孩，三年后就变成大人。不是哦，不是这种突然的。而是逐渐的成长，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会学会慢慢学会讲话，学会走，我们会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这很重要哦。当我们说他跟我们一样的时候，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表明了他不但是完全的神，他同时是完全的人。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哦。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我们今天这道题目呢是主耶稣的成长。我们将从两个层面来思想今天的经文。第一个层面我来边写圣经中主耶稣成长的记载。稍微修整一下，应该可以把它修整为主耶稣童年的记载。啊，好，我们这边的专注点放在童年。啊，我把 PPT 做好的时候，我想了想，应该稍微改一点会比较好。所以主耶稣童年的记载，接下来当你看见这个标题出现的时候，你们自己在脑海里头改一下哈。所以我们第一段会看的是圣经中主耶稣童年的记载，然后第二呢，我们会看的就是主耶稣他的完全顺服。什么时候的完全顺服啊？他童年的时候的完全顺服。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结尾的时候，我们讲的第40节。我希望你们手头上有圣经的话，你们也一起翻，尝试翻回啊，翻开，然后再看回经文。我们上次结尾的时候，我们是用第30跟第40节来结束的，来进入一个新的段落。可是我希望你们把焦点放在第40节，因为你会发现40节跟52节有个互相呼应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好，52节是今天的正道的经文的最后一节。而为什么会提出它有个互相呼应之处呢？啊，我们先读一下经文哦。经文40节就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52节又说到了耶稣的智能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两节经文就提到了孩子渐渐长大，跟主耶稣不断增长。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就是穿插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而我们应该聚焦的，就是在耶稣基督他成长，童年成长的那个年份。哦，所以两节经文应该把我们的焦点再次定焦在基督他童年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四福音稍微看过一下啊，把四福音书稍微看过，我们就会看见只有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于耶稣他童年的记载，甚至呢就是你看马可福音还有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都没有提到。当然啦，有些人有些时候呢信徒就会想说，诶，为什么会这样？诶，为什么只有两个有两个没有？那我们能够信靠的，我们当坚定相信的就是上帝他如此的定下来，啊，就把事情如此的定下来，是圣经如此的写成，这是他啊最美好的安排，啊，这是他最美好的安排。所以我们当做的不是去问为什么啊， 而是尝试来了解，既然他给了我们这两段经文，我们该怎么的来认识啊？我们怎么来更加的因此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首先会看一下马太福音二章的经文啊，我并没有把全文放在 PPT 上面，所以请你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二章，然后尝试跟着。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时候，那边就特别的所记载的内容，我们必须澄清哦。那边所记载的事件呢，是发生在耶稣他被他的父母亲带到圣殿里头奉献给神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待，那边就讲到了有星象家，或者称为智者，和赫本称为博士，他们从东方到耶路撒冷，为了要来寻找耶稣，寻找主耶稣。他们到耶路撒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跟住他们所看到的星，然后呢，他们特别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来敬拜他们所晓得的这位新生王。所以呢，他们到了那里之后，他们就开始去询问当地的人哦，他们说，诶，这犹太人的王，这位新生王，他在哪里呢？我们是来寻找他的。而当时候的统治犹太人地区的王叫做希律王，希律他听到了之后呢，他就特别召集了这些东方来的这些智者博士，然后召他们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尝试要求他们成为他的眼线啊，去帮他找究竟这位新生的犹太王他会在什么地方啊。从他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他找的目的啊，不是如同这些东方的智者一样去敬拜那位新生王哦。他为什么要找呢？他要杀人灭口哦。他希望杀人灭口之后能够保住他的王位啊，因为他作为一个国王，知道有个新王出来的时候，哇，他担忧。所以呢，如果你在经文当中二章你稍微看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诶，他的这个计划最后泡汤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透过梦提醒了这些智者，告诉他们说啊，他们不要回到希律那里去，而是直接回家了。而当希律发现自己被愚弄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计划不成功的时候，他就实行了一个更恶劣的计划，他就开始了大屠杀。在大屠杀当中呢，他就把凡是2岁和以下在伯利恒境内，伯利恒这个城市的境内的孩子们都杀了。为什么他会找伯利恒啊？因为之前他曾经当他知道说有新生王的时候，他召集过祭司长，他召集过民间的经学家，问他们说这个王会在哪里出现，他就知道是伯利恒，他就把孩子们都给屠杀了。而在这个大屠杀发生之前，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13到15节啊，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神差派了一位天使在梦中来向约瑟说话，吩咐他带领着家庭逃到埃及去。所以经文在第14、15节就说到，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请问他有半分停留吗？没有哦，他知道的时候就连夜就往埃及去了。而之后呢，在经文的第19到23节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当希律王死了之后，神又再一次的差派一位天使，又再次是在梦中向约瑟说话，吩咐约瑟把他的家人带离埃及，回到他原属的地方去。而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又再次的来遵行了神的话语。所以22章的21到23节就说到，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回到以色列地，只是听见亚基老
接续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他就不敢到犹太地区，又在梦中得了指示，于是往加利利进去，来到拿撒勒城住下。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我要你把焦点放在他们在22节当中说到，他就往加利利进去，然后23节说到来到拿撒勒城住下。你就会发现呢，这里就跟我们上次读到的路加福音2章39节就衔接在一起了。因为路加福音2章39节就说到，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换句话说呢，其实啊，当你看路加福音2章39节的时候，那边说到他们接着主，按着主的律法办完一切，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拿撒勒城去了。那边所讲的其实是一个比较长过程的东西，不过路加去把他这个把它稍微缩写了啊。就比如说如果有人说到宋恩传道在神学院毕业之后就来了恩约教会。可当然中间宋恩传道也在其他地方有服侍过，对不对？可是如果他的焦点是想要了解到说在恩约教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他不一定会跟你讲说之前中间的一些的细节哦，他会把你焦点直接拉到后面去。所以在这里呢就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哦。所以路加福音呢是直接要把我们的焦点去拉来看之后的一件事情。可是呢马太福音呢却告诉我们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发生了什么。所以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说，哦，他们去加利利拿撒勒城的之前，哇，还有出现了逃往埃及再回来的时候。可是呢路加却要我们的焦点呢就直接放在他们在拿撒勒的时候，耶稣成长的时候的一段的经历。而我们回想马太福音的内容的时候呢，特别是二章那边的有关主耶稣他童年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约瑟他多次的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提醒警戒哦。为什么呢？告诉他必须逃离，告诉他必须怎么做，而最终就回到了拿撒勒去。这里呢就清楚的看见上帝是如何的掌管着一切，并且上帝如何凭着他的主权引领着约瑟与他一家，或者说耶稣基督与他一家。我们看见上帝的确是掌管着一切的，并且这也让凸显出了上帝对着他的儿子的眷顾是特别的，一个特别的照顾保护着他。而那时候孩子还小，他就跟我们一样，记得吗？刚才我就说跟我们一样。请问他可以突然间站起来把希律的人全部打倒吗？不能啊，因为他是婴孩。不过上帝就保守他，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把他带走了。所以除了耶稣他降生的时候的一些的经历以外，就是所记载以外，我们这里呢就出现了第一段，马太福音就出现了第一段有关于耶稣他童年的记载。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今天正道经文当中的是第二段记载。你会发现啊，整本圣经当中也就有这两段有关于耶稣他童年的记载。而今天的记载呢是特别专注在一个特殊事件上，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耶稣他12岁的时候。记得刚才我们所说的吗？经文，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穿插在两段经文当中，两段经文都提到了耶稣他渐渐或他逐渐的成长。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特别专注在这段成长的记事当中。所以在第二段当中呢，我们会看见耶稣他成长的一些的凭据。我们这里看到说他的确是在不断的成长当中。对我们多数人而言呢，我们说成长嘛，谁不成长呢？你看你左边右边的那个，他不是这样成长过来吗？成长有什么好？ 有什么特别的？传道，你是这样强调，强调来干什么？啊，的确啊，你会发现我们多数人就把成长当做一个是必然的过程。生日过得多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不过生日了。啊，可是谁很在乎成长啊？新生婴孩的父母亲啊，你会发现他每天都会拍照。啊，尝试怎么说，第一天拍完家庭 ,day one, 第一天哦，他拍了第二天，拍了第二天。可是你发现他拍了300多400天的时候，你发现拍的时间那个间隔越来越长哦。为什么？你会发现诶，他会发现说诶，好像这个还挺平常的哦。呀。可是呢，当我们说到耶稣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因为这就把焦点放在他的人性上面。啊，这把焦点放在他的人性上面。因为当我们说到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晓得他是神。啊，他的神性常常就被强调。虽然说我们讲到说他成为了婴孩，可是很多时候焦点容易放在神的神性上，基督的神性上，这个当然是对的。可是我们要了解，他不单是神，他也是人。所以呢，今天的焦点会特别放在他的人性上面。玛利亚怎么怀他的呢？当然是圣灵感孕使他怀胎，对不对？可是除了这个受孕的特别过程的时候，他整个怀胎的经过9个月的时间，或者怀孕说10个月的时间，那个依然是个正常的过程呢。他如何的把耶稣生下来呢？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耶稣突然间跳出来了？不是哦，就跟其他的母亲生孩子是一样的。而我们之前也说过，耶稣就跟我们一样，他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他是有一个成长期的。他会学会走，他学会说话，他学会很多其他我们都在学习的东西。而也如同其他的孩子一样，当他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他也会，父母亲也会带他到圣殿去。所以在那时候呢，很多他们有个习俗，差不多到了孩子13岁左右，或者说是13岁左右呢，他们就必须到圣殿去有一个仪式。不过在去圣殿的那个仪式之前的一两年的时间，他们都会把孩子带到圣殿去。不过当然我们这里也不排除说，很可能主耶稣基督每一年都跟着父母亲到圣殿去。因为我们继续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父母亲是年年都如此的。我们这次把焦点放回来，放到耶稣他渐渐成长的这个事实上的时候，这非常重要。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说，既然主耶稣是神，哇，那样神他是神啊，什么都知道啊，他什么成长都不需要嘛，对不对？因为他是神啊，哇，他是全知的，这样他哪里还需要在知识方面来成长？他哪里有什么成长的必要性？可是啊，加尔文啊，他非常有智慧的提醒我们哦，他说我们不该将来认为，我们不该认为说基督他已经有了一切的智慧而就不需要成长。或者认为说他有一切的智慧，这样那么他的智慧只是随着他的成长不断的被揭露出来罢了。不是哦。因为经文确确实实告诉我们说，他如同我们一样，他有成长的过程。成长是一个学习吸收的过程，而不是单单把原有的把它解放出来。不是的。那是个错误的理解。所以加尔文也强调说，这也是一再的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就跟我们一样，是实实在在的人。对我们而言，主耶稣他是实实在在的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重要吗？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只是看起来像人哦，他却没有血没有肉的话，就好像以前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叫幻影派的这些异端，他们会这样说。他说因为他是神啊，哇，所以他看起来很像是人，可是其实他不是的，因为有身体不好。啊，请问如果他没有肉身的话，他能够真的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吗？
不能哦。
如果他不是跟我们完全一样有血有肉的话，而成长就跟我们一样真真实的就是如此，是一个真实的人的话，
请问啊，
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代表，如同亚当是我们的代表一样吗？
不能够。
因为亚当他的确是有血有肉的，如果他跟我们不一样的话，请问他能够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吗？也不能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人性是如此的重要，而更加重要是因为圣经就是如此教导我们，他告诉我们说，神告诉我们说，基督他是完全神，他也是完全人，他就是那神人。也因为他是一个完全人，跟我们完全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好，除了没有罪以外根本完全一样，所以他能够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承受我们原本该去承受的那永远的刑罚。也因为他是完全人，所以他为我们来完全的来遵守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能够把他的义给我们。也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不但是理性上知道，他经历过，他体恤过，并且他也会帮助我们来顺服，来荣耀我们的主。而这一切啊，都是基于我们主耶稣基督对父神的顺服。对啊，的确是基于他顺服，因为他顺服父神，所以他为我们代赎了。因为他顺服父神，所以他完全的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命令、律例、典章。这来到我们今天的正道的第二点，就是主耶稣的完全顺服。我们会从他童年的记载当中来看见这一点。他的顺服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天父的顺服，另外一个层面是他对他世上的父母亲的顺服。我们先来看一看他对天父的顺服。经文在第41到第42节，这里让我们略略的来了解到耶稣他成长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就在他成长期的时候，童年的时候，他经历是怎么样一个童年。41到第42节就说到了，每年逾越节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时，他们按着节期的惯例照常上去。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上次经文就上次的正道当中就特别的提到了在经文的第二章的第22跟39节都提到了他的父母亲遵行了神的律法。都强调了他们为什么会去耶路撒冷呢？就为了要遵行神的律法。而他做了一切完成遵行神的律法之后，他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之前就特别的强调他的父母是非常敬虔敬畏神的父母亲。而在这里讲到说他每一年逾越节他们都上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又一再的提醒了我们，他们的敬虔不是一时的，不是耶稣出生的时候敬虔然后就不敬虔了。他耶稣出生的时候很敬虔，的确按照摩西律法做了，而摩西律法当中所吩咐的守逾越节，他们守吗？守，而且是一年一年的守。而这边特别提到了到了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这过去十多年来，他们就是一直不断的这样在遵守着的。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非常敬虔非常爱主的一对的父母亲。而对于当时候的犹太人的父母亲当中，敬虔爱主的敬畏神的父母亲，我们都晓得他们尝试在生活当中依照着上帝的话语来遵行来生活的时候， 他们都必然会去按照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的吩咐来遵行。啊，所以我们是从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的敬虔，我们了解到说他们不但是这个层面敬虔，他们也必然去遵守上帝的话语的其他的吩咐。我们可以把焦点稍微放在一下申命记的第六章第四到九节上面。经文全文是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玛利亚他们有记在心上吗？有啊，你看见玛利亚跟约瑟他们有。可是你要注意第七节哦，你要把这些话不断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你也要把这些话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头上额上做头带，要写在你房门的门柱上和城门上。经文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特别是第七节，上帝一个很清楚的吩咐，父母亲必须把他的话语不但是自己记住自己遵行，并且必须把他的话不断的教训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子女。不断的教导就是要很勤奋的，很积极的，尽力的去把上帝的话语教导给下一代。所以教导并且来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从他们守逾越节当中就看见他们的遵行本身，他们守逾越节本身在遵行，而本身就是一个现身说法，就是一个用身体力行的这种教导来的，让他们孩子看见说遵行上帝的话语就是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做。这个呢就会营造出制造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的环境，以致孩子们从小就能够从父母亲的身上不但是听到上帝话语的教导，也看见遵守上帝的话语该是怎么样的。而孩子们从小的看见学习当中，也会逐渐的被训练来了解到说他们也需要也该来敬畏神，并且从小就来信靠仰望他。而我们从主耶稣接下来的回答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哇，他所成长的年份对他的影响，因为到12岁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焦点是清楚的放在要来顺服他的天父这件事情上。49节哦，他怎么说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12岁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就如此回答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当中你们做父母的，你们都希望你们的孩子能够如同你们一样，在长大了之后能够敬畏神，能够爱神，能够来荣耀他。主日学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啊，我们常常会鼓励你们上主日学，特别是给孩子们上主日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因为帮助来教导孩子们来认识上帝的话。可是上帝却让我们看见，在话语当中告诉我们说，主要的责任还是在父母亲的身上。主日学固然重要，可是主日学从来就不是为了代替父母亲在生命当中对孩子们的上帝的话语的教导。我们很容易会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特别是我们有时会认为说，我都对上帝的话语或许我不认识不清楚，主日学老师比我认识，他能够更好的来教导。
可是啊，弟兄姐妹们，主日学专注的很多时候是在教义方面的传递，圣经当中的教义的教导，这重要吗？重要，非常重要。可是呢，上帝的话语不是给了我们，只让我们去记住，去知道，去跟人家说话，交谈罢了。上帝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是需要去活出来的。请问主日学老师每天可以跟着你的孩子，提醒你的孩子把上帝的话语活出来吗？请问你的孩子是给主日学老师养的吗？就是这礼拜天你看到他一次，然后剩下的每一天他跟主日学老师住吗？不是哦，孩子是跟着我们住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有这个责任。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认为说我们自己在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方面不足，我们在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在这方面来长进，而不是说哎，我不够，老师教就可以了。不是哦，因为老师教了之后，我们每一天不但要提醒他们，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如何的在生命当中，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去辨别如何的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出来，如何在不同的处境当中面对的时候该怎么从上帝话语当中得力，怎么去回应。有些时候跟孩子说你等礼拜天再问主日学老师太迟了，而上帝的心意不是那样啊。生命记当中让我们看得清楚吗？清楚。上帝的话语给他的百姓必须自己就要去明白，以致我们去遵行出来。遵行的时候之后，遵行不但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不但是为了顺服主我们，以致我们明白我们遵行，我们能够教导我们孩子如何的来遵行。上帝的话语给我们是让我们应用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急需要我们的帮助，及时的帮助，去提醒和帮助他们如何把上帝的话语用在生活的不同层面。他与同学的交流，他对功课看得重不重，他对生命当中的挫折怎么应对，在生命当中出现焦虑的时候，他是否会即刻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等等。而弟兄姐妹们啊，如果我们孩子只是一周来听一次上帝的话语的教导，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你要他去应用出来啊，你要他甚至要记得，不单是应用，甚至要记得才可以用嘛，对吧？都是很具挑战性的。我们从生活当中一个例子我们就会看得出啊，有孩子了，请问你会不会跟他说考试之前才来温习功课？不会哦。你记得以前你妈妈爸爸怎么跟你讲吗？哇，你这么不读书的。没有啊。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会常常的提醒。为什么呢？因为做父母都知道孩子的功课定期的温习，温习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谨记下来。你要他能够死背 一次过就做得出来啊，做不到的，不熟悉的。同样的，对上帝的话语的认知和应用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期盼我们孩子从他长大了之后，他能够敬虔，他能够爱主，我们就必须尽上我们的责任来训练他们。我们就必须尽上我们的责任来训练他们来爱，来敬畏神。以致他们从年幼的时候，从年纪小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帝是谁，他就知道说上帝对他的要求是什么。他学习来认识上帝，来遵行他的话，而他会从我们身上来看我们怎么做，以致他去遵行的。你或许会说你没有家庭哦，暂时没有，或者你有家庭暂时没有孩子哦，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孩子也会看着你的。我们也是有那义务如何的去把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配搭，一起的来帮助他的孩子，来教导他。如果用上帝的话语来提醒的，
我们能够做就是为他们祷告，也求主预备我们，当上帝使到你们成家，或许上帝使到你们有孩子的时候，你预备好了能够如此的去教导，也透过比与其他弟兄姐妹已经有孩子的弟兄姐妹来扶持的后学习。对于已经有孩子的，当我们持续有家庭崇拜的时候，家庭崇拜我们常常也在提醒鼓励弟兄姐妹哦，我们有家庭崇拜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来与孩子们来教导他们，来训练他们，来认识主，来敬畏主的一个时候。如果你已经开始了持续还没有开始的话，求主帮助你尝试开始，时间可能短，开始的时候五分钟十分钟延后十五分钟，不过求主帮助你尝试着去开始。就好像你知道说每一天你需要吃饭，你肯定会拨出时间吃饭一样。当然有些人说我忙到我没有时间吃饭啊，我忙到我没有时间睡觉，可是我鼓励你啊，就算你忙到没时间吃饭没时间睡觉，你要有家庭崇拜。你就算没时间吃饭没时间睡觉，你要来教导你的孩子，来鼓励他来亲近神，来敬畏神。在家庭崇拜的时候，与他读上帝的话语，尝试与他们解释，向他们解释，与他讨论上帝的话语，与他们一起的祷告，为他们祷告，甚至在你听到之后与他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得着，这些都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责任在父母，责任在做父母亲的身上，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的位置，没有人。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的，靠着自己做不到。不过我们感谢主，他会帮助我们。他如何帮助了约瑟与玛利亚，帮助了历世历代的敬畏他的父母亲来教导他们的孩子，我们主会帮助我们。我们帮助就天天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寻求恩典，寻求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教导呢？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的，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重要吗？非常重要。可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父母亲这样做了，可是也没想到说自己所做的是多么重要。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一点，我们看第43到46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的父母亲他们很敬畏神，对吧？可是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上帝的敬畏跟顺服所产生的影响，就在耶稣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是看43到46节，就说过完了节，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却不知道，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就在亲戚和熟人中找他，没有找到，就转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三天，才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经文让我们看见哦，他们敬虔吗？敬虔，一再提醒了我们，他们是守完了节哦，不是节期守了第一天、第二天就跑人了，他们是节期守完了，他们才回去的。而在回去的路上呢，他们以为耶稣跟着他们他以为耶稣跟着他们，而当时候似乎就是很正常的，就是有整群人一起走回去的话，孩子可能就会聚在一起，这样自己走了所以需要去担心吗？没有人担心你看他们也不担心却走了一天才发现不见了，谁不见了？孩子不见了他们去尝试去找，你看他们在哪里找他们到了亲戚和熟人中间去找他，找了之后才发现真的是不见了。哇，如果你看过电影那种孩子不见了父母找到半死那种，
哇，有时你看电影都会紧张啊。而做父母的，如果你孩子不经过，哇，你就可以体会到那种心情诶。
可是啊，你可以想象嘛，在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联络，你不能去报告说，请注意，穿蓝色衣服的孩子请到柜台来，没有这种东西的，对不对？你可以想到当时候的一种的焦虑吧。焦虑促使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离开了本来同行的这个队伍，他们就在花了一天的时间往回走。相信在走的路上，他们是时不时东张西望的。为什么？可能耶稣会不会因为走失了，或者会不会走在路上不小心跌在哪里，落在坑里了，受伤啊？你会发现这一天走回去不容易哦，啊！而最后呢，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去。而在耶路撒冷也找了一段时间，前后整三天的时间哦，对不对？他们才终于见到他的孩子。在哪里见到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而48节告诉我们说，他们见到的时候非常惊奇哦，哇！耶稣在做什么啊？经文第46到第47节，让我们看见说，他在跟当时候的宗教的教师们，就是犹太人的教师们，在讨论哦，讨论什么呢？有关于上帝的律法哦。啊，你看啊，在第46到第47节就说到，过了三天才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有听见他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留意到哦，他不是问哦，问了听就没有了咯，他问了之后他还应对哦，他还应对。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了，让我们稍微的看了一点耶稣他以后的事工会是怎么样的啊，给我们预尝了一点耶稣以后的事工就是如此的。可是以后跟现在怎么不一样呢？以后我们会发现他不单单是，人家不单单是对他的聪明和应对感到稀奇，因为当人家看到12岁都能够如此的来回应的时候，稀奇吗？稀奇。可是以后他们会发现他讲话的时候是带有权柄的，他们会发现他的这个教训跟经学家等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蛮有权柄的教师，他会把上帝的话语清楚的带着权柄的教导给他的百姓。可是呢，在这里啊，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哦。这里有权柄吗？或者跟之后的权柄相似吗？还是有点不一样哦。这里是看到一个出行啊，一个给我们一个预尝，看到一个开始的时候大概是怎么样的。因为记得52节吗？因为52节告诉我们说他依然会增长，对不对？他在智慧在身量方面他依然会成长，所以在这里呢跟他以后依然是有个距离的。然而啊，尽管如此，在这个时刻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就已经清楚的意识到他必须来顺服他的天父。他在这时刻就已经意识到他必须顺服天父。因此呢，当他的母亲对他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看你的父亲和我都很担心的在寻找你了。他们表达了他们的焦虑。可是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尽管他才12岁啊，那时候 他就清楚的意识到，不但是意识到，并且是定义，定义的要来顺服他的天父。所以他知道说，虽然可能是他自己被留下来了，可是他依然选择的如此，就他为了要顺服他的天父。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讲的时候，就是说他所作所为或许你会感到焦虑，可是他这样做，因为他清楚知道这是在顺服天父。有些人会说啊，哎呀，他当然会这样讲啦，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嘛。哇，他是神，他本来就神性嘛。哎呀，他这样年轻就这样做，没有什么稀奇的啦。不要把我们跟我们的孩子都尝试去跟他比，比不了的，他是神呢，怎么比？可是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一直记得，就是他不单是完全的神，他同时是完全的人，他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的确确是在成长着的，他是在智慧与身量方面都不断的在成长的。智慧除了包括了孩子们每个孩子都当学习的一些的事物以外，你成长过程当中学会吃饭，学会做一些的东西，学会学习等等，当中也包括了敬畏神。约伯记28:28就告诉我们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邪恶就是聪明。所以他在主耶稣在智慧的增长成长的时候，也包括了对上帝的敬畏和顺服。他也在学习。这样对我们而言，我相信我们这样看过去哦，我们多数人都超过12岁哦，对，然后很多人都超过12岁了。请问啊，我们是否如同我们的主在他12岁的时候那样的定义的来顺服神呢？束缚我们的天赋呢？你看我们的主也在成长，对吗？他12岁的时候就定义的来顺服神，顺服天赋。我们呢？我们有些人比12岁大一倍哦，有些两倍，我是超过三倍了，我看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算下去，可是我们是否有如同我们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12岁那一年的时候那样的来定义的来顺服我们的天父吗？我们自己的孩子呢，我们的孩子从小时候是否也定义的要来顺服天父呢？我们的主他顺服我们的天父，不单是因为他爱天父，同时他顺服天父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属于他的百姓脱离罪恶，就拯救那些上帝赐给他的人。就之前小耳里问答我们被提醒到的，耳里问答特别读了以弗所书1:4，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这群人，为了为这些人，为了救离他们，脱离他们的罪，就脱离我们的罪，使到我们免去在地狱当中永远的刑罚。他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了。以弗所书的2:8就说到，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靠，那些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呼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上帝的话语， 相信上经里头的真理，来认罪，来悔改，相信我们的光景就正如上帝所说的一样，我们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却主要拯救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为了我们，为了使到我们能够得救，为了买赎我们的救恩。而这个救恩是他给了我们，就不会失去的。而为了使到这件事情能够成为事实，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取着了肉身，成为了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愿主帮助我们常常的来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付上的那昂贵，那个无法估计的代价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真的是被推动着定义的来顺服我们的天父。而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们当来寻求他，因为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只有他能够拯救罪人脱离地狱永远的刑罚。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罪人的结局，要面对永远的刑罚。罪人无法把自己从这个光景当中拯救出来，脱离不了，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或许你会认为说，你不是个罪人。哦，你不单是认为，你坚定说我不是罪人，你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啊？我凭什么呢？我凭着上帝的话语当中所说的告诉你啊。因为上帝在他话语当中就告诉了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基督是例外的，其他的都是罪人。而我们拒绝相信圣经当中的神是那独一的真神，本身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凭据，最明显的一个证据，说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拒绝真神。并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一生当中，你去回顾的话，不要讲说一生啊，上个礼拜刚刚过一个礼拜，你去想一下就好了。有些我们明知道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会去做的，有时做了他就后悔的。最惨是做了根本就不后悔，还以为自己是对的。这都一再证明了我们就是罪人，这一再写明了我们是需要救主的。如果耶稣不拯救我们，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刑罚，没有结束的刑罚。因此我呼吁你快快的来信靠耶稣基督。若是你还没有来信靠他的话，你当趁着上帝知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你还有气息存活，你还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的宣讲的时候，你听到这好消息的宣讲的时候，你要快快的来信靠他。你当尝试，你当求主帮助你来认识他，也唯有你来认识他，来接受他的时候，你来信靠他的时候，你才能够来顺服神。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跟第四章有两处经文，对于我们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非常大的鼓励，提醒着我们，当我们要来顺服神的时候，我们靠的不是自己，而我们是以我们的主来帮助我们的。哪两段经文呢？希伯来书二章十七到第十八节就说到，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们相同，为了要在神的事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人民赎罪。因为他自己既然经过试探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 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了，就是因为主耶稣他取着了肉身，所以他明白，他经历了我们所经历过的吗？经历过。他体恤我们吗？他的确体恤我们，并且他会帮助我们。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第十六节也同样的在印证了同一个真理，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经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请问当你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你会得不到恩典吗？你会得不到怜悯吗？不，你必然会得恩惠，你必然会蒙怜悯，作为及时的帮助。但你要记得哦，我们当快快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来的时候，他必定会帮助我们。我们的主他就是如此，道成肉身，他成为人，就是因为他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当求主就赐给我们一颗愿意顺服天父的心，并且赐给我们乐意的来顺服我们的天父，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说哎呀上帝要我做我只好做，而是求主帮助我们，使到我们的心软化，使到我们的心因着顺服而有喜乐。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对天父的顺服本身也体现在他对父母亲的顺服上面啊，也体现在上面。我们发现啊，在我们有时要顺服父母的时候容易吗？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啊。你回想一下，无论你父母还健在与否啊，你想一下哦，顺服你父母容易吗？啊，去哪里吃饭容易吗？容易，反正是老爸老妈出钱吗？错，是 OK。啊，去哪里旅游容易吗？容易，老爸老妈出钱吗？走，好。去读什么科目啊，老爸跟你讲说哎，你应该读这个容易吗？可以啦，有些时候还勉强可以啦、哦啊、不容易，当然啦不容易，不有些时候勉强可以，可是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老爸和老妈跟你讲说你当做这份工哇，或者结婚是吗你当家安排哇，孩子的名字啊哎，叫这个名字比较好哇，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不同意或者看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觉得顺服有些困难，我们甚至会问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我的感受，不能理解一下我的处境，你跟我讲说你要我孩子叫这个名字，我的岳父岳母又要我孩子叫那个名字，你要我怎么办啊？你会想说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你体谅了我我再来顺服你。我们似乎在经文的48到50节就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况了。怎么说呢？玛利亚跟约瑟找到了耶稣，找到主耶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顺服神是最重要的。可是50节讲什么？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哇，来了，不明白。我们心里啊，如果是你跟我，我们可能会喊说你为什么不明白我，你不懂这个比较重要啊，我跟你讲了你还不知道。可是你看经文51节接着就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请问啊，主耶稣有跟他们发生争执吗？没有。难道他不明白要说他们不明白吗？他知道。可是他没有
曾子反而是顺服。
主耶稣他并没有让他的父母亲的，就他世上的父母亲的不明白，拦阻他顺服。他跟我们一样啊，他是完全的人，他想必跟我们的感受都一样啊。请问不明白的时候，甚至被冤枉的时候，好受吗？我们都不好受。可是他依然坚定的来遵行了十诫的第五诫，他依然遵行了十诫第五诫。我们的主让我们看见，就算是有一些看起来是合理的理由，比如被冤枉、不被理解，可是呢，这些都不是充足的借口，使到我们来犯十诫的第五诫。我们从中也看见，我们的主因为他定义要顺服他的天父，所以他也定义的来守了十诫的第五诫，尽管当时的确是有一定的困难，而换作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会觉得很辛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求主赐给我们，我们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有耐心，并且操练耐心。呀，我们看见我们主耐心吗？有。我们当然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耐心，帮助我们来操练耐心，操练忍耐，忍耐的心，来明白，尝试来听一听我们父母亲他们的关注，了解他们为何会有如此的看法。了解到他们的关注的时候，我们再把他们的关注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求着帮助我们晓得如何的去回应，并且求着帮助我们能够为着他们祷告，也能够求着帮助我们来顺服他们，就如同十诫当中的第五诫的吩咐一样。的确啊，当父母亲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忍耐的心。做孩子们的，做孩子们的，你们也当为着自己祷告啊，对不对？我们刚才讲的就讲做孩子的嘛，对不对？你不当为着自己祷告，你也当为着父母亲来祷告。我特别讲做孩子的，是因为我要讲的不单是年纪大的孩子哦。哦，不但是年纪大的有父母亲的，你年轻的，你有父母亲的，肯定有啊，你父母亲更加年轻哦。你不但要为着自己祷告，你也当为着你父母亲祷告，求主赐给你的父母亲有忍耐的心来对待你，不但有忍耐的心，也有宽容的心来对待你，也有宽容的心来听你的需要。你要为父母亲祷告的，父母亲不是自然而然就会来听，不是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哇，我很不错啊什么之类的。你要为他祷告的，让他能够以耐心，能够以忍耐的心来对待你，来聆听你的需要，来把你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与你一起祷告，来为你祷告。在顺服父母亲的事情上，顺服世上的父母亲对我们主的而言，是一个他在成长当中他不断学习的功课，对我们而言更加是我们一生我们都必须学习的功课。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按照十诫的第五诫，我们来顺服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来敬重我们的父母亲。刚刚想到今天是父亲节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有时父亲比较不容易讲话，有时跟父亲讲话好像比跟母亲讲话还要难，这样你要多为你父亲祷告吧。我们要常常为着彼此祷告，为着彼此能够顺服父母亲，我们来祷告，也为着彼此祷告，不但是顺服我们的父母亲，也同样的来顺服我们天上的父。所以结尾的时候，我们看52节结束了，在总结，可说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完结的时候，就特别的说到了耶稣的智能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我们接下来的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继续来看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已经成长成年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会看到的就是他在成年的时候，他如何的来持续的来顺服天父，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或者说走往那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已经在上面在走了，他走往十字架的道路，以致最终因为他对神对天父的顺服，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5章第7到第9节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让我们能够把这段经文记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的时候能够从我们的帮助。在希伯来书5章第7到第9节是这样说的，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流泪大声祷告，恳求那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神，因此他的敬虔就蒙了应允。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他既然顺从到底，或者是他既然达到完全，就成了所顺从他的人得到永远救恩的根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常常的转眼，使到我们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能够并且他也乐意的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来顺服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就是如此的丰富，就是如此的安慰我们。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取了人性，他取了肉身，他成为人。主啊，他所经历的，他明白我们的一切，并且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以致我们能够效法他，如同他一般来顺服你。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的都来到你的面前来求告你的名。主啊，求你每一天主把新的恩典和力量加添给我们，使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来顺服你，来荣耀你，并且特别是在顺服父母这件事情上，这个吩咐诫命上，也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常常的来操练，不断是操练来顺服父母，也操练来按着主你的教训和劝解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主啊，也让我们常常为着弟兄姐妹们在这多方的需要上不断的来带到。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一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助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